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渔梦龙事件发展到今日，对参与的空闲和娱乐界的影响还在继续。中国女星赵露思成立新工作室，已经加入新的公司，而此前她签约的公司股东骤减。此外，中国知名娱乐评论家宋祖德发文质疑李连杰的真假，建议警方调查，可能已经不是他本人。美国灵媒和英国灵媒同时说，于朦胧的好友郭俊臣还在生。于朦胧通过灵媒表达，如果当年生前反抗就不会死。一段时间以来，62岁的中国武打巨星李连杰因卷入换器官风波，11月8号中国知名娱乐评论家宋祖德亦都首度发声，并找出多项不符合李连杰个性的疑点。宋祖德表示，是不是科技克隆出一个李某杰，神态声音都不对，警察应该查查这个人，很可能是假冒伪劣。如果假冒李出来大肆圈钱，太可怕了。真正的李某杰性格沉稳低调，现在这个很轻浮高调，最关键是声音不对，口音都变了。宋祖德的贴文曝光后引起全网热议，纷纷翻查荧幕前的李连杰有没有破绽。近日中国女影星赵露思宣布成立新工作室，签约加入新公司，表明她已经成功离开前东家天津银河酷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银河酷儿。最新信息显示，多数股东退出银河酷儿，其股东从八家锐减到三家。天眼查工商信息显示，11月14号多家企业私募基金退出银河酷儿股东行列，同时多名董事卸任，其中上海云峰新情投资中心、北京创时顺和科技有限公司退出，退出时持股比例为 12.2727%。 共升成名官洋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退出时持股比例为 1.74.02%。 共称成名官中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退出时持股比例为 0.7605%。 共称成名官重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退出时持股为 1.772%。 上述五家公司退出股东行列，北京大娱快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为银河酷儿控股股东，其持股比例由 20% 升至 48.2% 左右。另外两家股东分别为利合文化传播合伙企业、北京博方融资投资有限公司。据界面新闻，大娱快乐由阿里巴巴旗下的虎鲸文化娱乐有限公司100%持股。这次退出后，银河酷儿脱离阿里系资本直接控制，但阿里通过大娱快乐保留间接关联。当天标签为银河酷儿倒闭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11月14号晚，银河酷儿发声明称，公司全部业务目前正常开展，近期股东层面的股权调整属于常规商业行为，并强调将通过法律手段追究造谣及恶意传播者的责任。另外有网传天娱传媒的400万股权被冻结，不过这个信息还有待证实。近日有网友打12345热线，但是当局要求提供本人的手机来访工单号的时候，对方以严格保密制度为由不提供，遭到网友的质问，导致12345的值班人员无以应对。
我发出投诉的工单编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保密信息，你觉得从逻辑和法理上讲得通吗？
但是女士，我们这确实有我们的要求。
你不能直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只能告诉我，
我已经回答你了。
你只能告诉我，根据你们的工作，你的不是全国12345，北京12345，中国首都北京的12345热线，竟然告知市民， 他发出的投诉求的在系统内生成的这个工单编码，这个工单号，对于发出投诉的这个市民来讲，是一个内部信息，是一个保密事项。你对谁保密？你是对人民大众保密吗？你要知道，你要。
英国灵媒在11月13号的直播里面表示，他认为郭俊臣仲在生，因为他和于慕龙沟通的时候完全感受不到郭俊臣。之前灵媒代波拉说他已经不在了，但是他认为郭仲在人间。巧合的是11月12号美国灵媒肯蒂斯再次和于慕龙用灵魂盒通话。肯蒂斯问，你的朋友郭仲在生吗？于回答，是他仲在生，他不可以跟你讲话，他不好，他被强迫，他反抗了，范世奇他们打他。肯蒂斯在11月5号用灵魂盒和于慕龙通灵，发生了同样的状态，即使灵魂盒关闭了，仍然可以听到于讲嘢。22号这次也都发生了同样的状况。有一位西人网友留言表示，难以置信，我想是因为当时你要求同佢对话时，于慕龙搏命想将可以讲出嚟嘅都讲出嚟。佢讲话嘅方式显示出佢哋俾佢造成每一道嘅伤口，至今仲深深烙印喺佢嘅脑海入边，包括嗰啲同样被佢哋伤害嘅无辜者所承受嘅痛苦。然而佢无能为力，因为佢存在喺另一个维度，所以当你要关咗嘅时候，他想尽可能倾诉内心的感受，他怕再都没有人帮他，他更怕有更多的无辜者会受到和他一样的命运，即使是现在他的灵魂仍在试图帮助人间，讲给大家知哪些名人要小心等等。11月10号第四位西人灵媒迪恩女士在11月10号爆出了于朦胧的情节，甚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可怕。他表示，暗网每日都直播虐待人，于朦胧就是被带到这样的地方被折磨。中东土豪或者其他世界富豪付费观赏，共产党权贵的后代亦都每日在玩这样的游戏。地下室有一个龙，这个龙折磨方式不一样，有些龙是和怪兽关在一起，人和怪兽一起争嘢食，有些是专门训练的格斗士打斗，被打丧命。于朦胧甚至经历了四种不同方式的折磨。他说，暗网发生的事情场地就在中国北京地下室，如何对抗这股黑暗的力量迫在眉睫。于朦胧的灵魂通灵的时候一直在那里哭泣颤抖，恐惧到无法言语。离世后的人为自己讨公道的新闻从古至今时有听闻，在上个世纪曾经有一个强盗杀人，种种迹象都由受害者灵魂将警方引导至真凶的面前。于朦胧离世至今不断通过托梦给他的恩师和粉丝和灵媒通灵，很多网友相信这件事一定会真相大白。灵媒提及于朦胧说他不会离开人间，并为此而战，直到真相大白那一日。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大家认真听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通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润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效的蓝光，决明子呢就可以深层锁水缓解眼睛的干结，再加上花青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时间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去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啦。即中共通缉台湾反共网红白炯、闽南狼后，台湾网红开始反攻，将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国台办主任宋涛制作在台湾悬赏通告上。就在几小时之前，陈柏源艺名闽南狼在 X 平台上传自己去台湾警局自首的影片，随后被台湾警方一秒钟后请出警局。 敏兰郎话唔拉我，大陆网友会好崩溃。佢对小粉红话：毕竟你哋都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嘅一部分，我嚟自首，警察唔拉我，我都冇办法。而本名温子宇嘅网红白炯发影片回应，佢对中共最终肯出悬赏金表示欣慰，但系金额太低，中共太穷，通缩严重。白炯话被通缉就代表对中共马列政权造成危险，并且解释话抗中保台就是抵抗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同时亦都感谢央视这个台独分子将反共消息在大陆传播，等墙内反共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并非孤立无援。白炯强调自己从来都是反对中共，不反对中国，如果这样搞通缉又拉不到人，自己亦都要去通缉王沪宁同宋涛。他晒出自己 YouTube 频道涉图日记制作的悬赏通告，通告中王沪宁网名为山潮元老，二人罪名为服务境外马列势力，传播反中华民国保共产党，煽动分裂国家，言论大肆攻击抹黑中华民国反共复国政策，欺凌迫害大陆地区反共人士，悬赏金额约为40,000至23,000人民币，二人的身份证号码为89648964。此外，习近平亦都难逃此劫，被其他网友引起 A 级通缉令上，并特意标注小学学历，罪行为迫害民主人士、迫害基督教、迫害法轮功、军机扰台等，其中其中国梦掩盖人权侵害，威胁全球民主秩序，指控罪名有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网友评论话，要话政治娱乐化，台湾认第二，全球冇人认第一了。还有网友调侃道，在场台湾警察都犯了法，是不是搞台独？台湾人连自己的政府都不信，还会信中共政府吗？白炯在影片的最后去到陵园告慰外公在天之灵，他表示自己的外公是湖南人，不生反共，因为湖南的老家很多人被文革三反五反四清了，而他自己继承了外公的反共位置，被中共通缉代表被认定为在一定水准之上，他说自己没有忘本，他的根是原住民，保护台湾。日前在 X 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有人兜售换血医疗，声称将17至21岁男孩血液入面先有的微囊泡提取出来，以激发性功能，延缓衰老。影片入面女子称欧洲技术只是将年轻人的血输入来，而他们拥有的是垄断性技术，要提取很多人的微囊泡才可以集中注入到一个人的身上，两周之内就可以年轻10岁，60-70岁的女性客户都可以来月经，但是价格昂贵，因为这些东西很难找到。他声称自己所在的医院背靠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彭瑞利集团是股东之一，更大股东是生产治疗癌症仪器的海尔集团，海尔在中国还拥有上百家医院。该女子还说该公司是做富豪生意，而且连器官移植都可以做，年底会推出永生针，是国家队研发出来的。他强调这个技术有中共官方卫生部的批文，但是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去，只是他们医院垄断使用。目前该公司业务在马来西亚扩展，因为没有办法做广告，而大马允许分层式销售，可以靠人脉扩展业务。与此同时，中国多位明星集体返老还童，网民质疑他们换年轻人的器官和血液，亦有网友放出 Cell 记中蛇妖吸食人血重返美貌的片段做对比，很多网民惊叫，怪不得一到医院就抽血，这个就是中国血库经常告急的原因吗？难怪中国大中小学都逼着学生献血捐器官，怪不得每年有这么多学生失踪。前中国大陆医院内科医师、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说，所谓的微囊泡其实它应该叫做包外囊泡，在所有年龄段的血液里面都存在，只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含量和活性比例有差异，所以说只存在于 十七至廿一岁嘅年轻人嘅血液入边，呢种讲法完全系错误嘅，系一种严重嘅误导。唐正远表示，胞外囊泡嘅置换可以喺一定程度上对抗衰老速度，靠换血返老还童，目前仲系小白鼠试验阶段。过去美国曾经有过亿万富翁同自己嘅亲人换血，但系呢个实验最终系失败咗。
所以如果在中国的那种社会环境下，如果有人出来声称说他们可以规模化的用这种商业化的方式来用换血达到返老还童的这种就是目的的话，这种效果，那他就必须要解释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获得巨量的血液。因为这种换血疗法呢，一个成年人你做一次的治疗，他可能需要的至少是三到五个成年人的血量，他才可以凑齐他所需要的这些胞外囊泡的这个数量。而且呢，这种还仅仅只是一次的治疗，这种换血的疗法它是需要定期的，是需要多次的。那么如此庞大的血量，他们从哪儿来的呢？这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
据《金融时报》礼拜五报道，援引白宫一份内部国家安全备忘录，阿里巴巴为中共针对美国的目标的军事行动提供技术支持。受此消息影响，这家中国科技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4.5%，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25分，当日跌幅达 3.05%。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向中共军方提供能力，而白宫认为这些能力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据报道，这份备忘录包括了已经解密的高度机密的情报。该文件表明，阿里巴巴向中共政府和中共军方提供包括 IP 地址、 WiFi 信息和支付记录在内的客户数据，以及各种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服务。该备忘录还声称，阿里巴巴员工已将有关零日漏洞的知识转交给中共军方。这些漏洞是之前未知的软件漏洞，开发者尚未有机会修复。这些指控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云端服务、人工智能以及北京获取和利用美国敏感数据的能力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类似的指控历史上往往采取强硬回应，如对 TikTok 和华为禁令，预计这次亦都会迅速行动，重点在监管、制裁和国际联盟。观察人士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立即调查以监管强化、经济制裁与出口管制、立法与公众行动、外交与国际联盟。这些行动将以保护国家安全为优先，同时避免过度经济冲击，如影响美国消费者等。但若情报被证实，白宫很可能视此为中美科学竞争的转折点，采取更全面的脱欧政策。香港房企置地集团近日已在大陆启动大规模裁员计划，住宅开发板块或被全面撤销，多名员工陆续接获人事部通知。据报道，仅苏沪地区的中环系高端商业营运团队获保留，补偿安排统一按 M+1 标准执行。对于裁员细节，相关人士暂未回应。裁员与香港置地近年的业务重整方向相关。知情人士指出，集团未来在大陆的发展策略将聚焦于专项综合商用物业，包括上海西岸、中环等核心项目，住宅建设业务将不再是重点。香港置地早在去年10月宣布转型，表示将全面专注于亚洲主要城市的高端综合商业地产，并停止在区内投资住宅型建筑物业项目。集团计划完成现有建售项目后，逐步回收资金，资本投向更具潜力的综合商业地产，同时加强策略性合作及引入第三方资本。另外，母公司怡和集团今年9月亦曾在香港总部进行小规模裁员，被指涉及整合投资公司的日常营运职能。怡和当时回应指，集团正推行转型，以确保架构与作为投资公司的长期策略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大陆银行出现不良资产抛售潮，阿里东京等资产交易平台日前数据显示，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南州银行、 吉林农业商业银行等多家银行正批量挂牌房产，部分房源价格比市值低 25%。 兰州农村商业银行挂牌的育才一品小区上的百套住宅，以低至市场价一半的价格拍卖，却遭遇了零出价的流拍。一位城市商业银行人士表示，大量房产在银主盘拍卖市场上流拍后，最终以抵债形式转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形成规模可观的存量资产。银行从债权人变身为产权人，其主动落场销售，实质是被动接受了银主盘拍卖回流资产。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叶典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